应对台海危机升级，美日两国打算在中国近海囤积军备。印度向菲律宾出售反舰导弹，剑指中共。Tesla 签署协议，在中国境外获得关键电池组件。前桥水基金 CEO 说，美国领袖应该直面中共威胁。中国楼市危机波及最大地产商碧桂园。专家预计 Omicron 之后还会有更多令人担忧的变种。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7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16号，日本传媒报道指出，在美日二加二会谈期间，美国和日本积极讨论应对中共的措施，并准备在临近台湾的防御设施当中储存弹药军火。日经新闻的消息人士说，上个礼拜美日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二加二会谈，讨论了两国共同使用设施应对台海潜在危机的问题。在会议上，美国和日本同意双方共同使用的设施会包括在多个地点储存的弹药和飞机跑道，这一部分内容已经被写入联合声明。另一方面，消息人士亦都说，两国亦都准备联合开发新的能源武器，这个技术被用于击落中共政府的无人机和内袭导弹。在去年年底，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已经起草了一份联合行动计划草案，这个计划允许在离台湾很近的日本西南岛链上建立临时攻击基地，近距离应对中共威胁。在西南岛链上，美日两国有大约40个建立攻击基地的候选地点，其中包括大约200个岛屿，亦都有一些无人岛。一些岛屿临近中国上海市和浙江省。消息人士说，如果台湾的突发事件迫在眉睫，美国将会在日本自卫队的支持下直接向这些岛屿派兵。本次囤积军需的计划将会让台湾附近的基地得到迅速的补充。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如果台海冲突严重激化，美军会将高机动性的火箭炮系统部署到日本岛链基地上，由日本自卫队负责提供弹药和燃料的后勤支持。近期中共激化台海局势的做法，导致美日两国在台湾安全的问题上提高警惕。在去年，美国和日本领导人会晤期间发布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是两国领导人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在声明当中提及台湾。日本共同社指出，多重信号显示，如果中共使用武力，美国将会出手援助台湾。印度政府宣布，当局将会授权向菲律宾出售反舰导弹，原因是两国都认为需要对中共政府的军事威胁有所戒备。目前印菲两国的官员已经对这一笔交易达成了共识。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证实，菲律宾政府将会耗资 3.75 亿美金从印度购买三组超音速导弹系统。印度官员表示，每组系统包括两个导弹发射器、一个雷达和一个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在10秒内发射两次，并补充说，他预计将会在1月签署一份合同。洛伦扎纳预计，这些导弹将会主要由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海防团操作，操作人员将会接受培训和后勤支持。这个是印度首次出口类似反舰导弹，产品将会由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俄罗斯合资企业生产。菲律宾海军退休少将昂卢美表示，这些产品将会被用来对抗中共政府。在此之前，中菲两国在南海资源的主权问题上产生大量纠纷。近期以来，中共在南海建造了7个人工岛，导致南海各国和中共的紧张程度升级。在去年11月中旬，菲律宾官员指责中共海警船部署高压水炮对付南海争议海滩附近的菲律宾补给船。昂卢美指出，菲律宾将会在南海附近增加武装，应对中共的海上威胁。预计菲律宾政府会将从印度购买的反舰导弹从南到北部署在菲律宾群岛附近，覆盖朝向南中国海的西海岸。 Tesla 公司正在准备从莫桑比克进口电动车电池的关键部件。分析师认为这个是一个志在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做法。美联社1月16号报道说，在上个月，马斯克旗下的 Tesla 公司和澳洲的企业签署了一项协议，这份协议帮助 Tesla 获得从莫桑比克进口的石墨矿。根据协议披露的内容， Tesla 的德州工厂将会采购澳洲 Syrah Resources 企业路易斯安那加工厂八成的石墨矿产能，这些矿产的原产地来自莫桑比克，每年达到8000吨，计划将会从2025年开始实施。英国电池材料数据和情报分析商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的董事总经理西蒙摩尔斯表示，这笔交易是 Tesla 提供电池生产能力计划的一部分，交易亦都将会减少 Tesla 对中国石墨矿的依赖。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前， Tesla 曾经宣布在新疆成立分销办公室，引发美国乃至世界多国的强烈谴责。摩尔斯认为 Tesla 签署莫桑比克进口协议的做法和地缘政治有关，新的交易能够帮助 Tesla 减少在中共问题上遭遇的质疑，亦都释放出美国境内制造锂电子电池的信号。他指出， Tesla 每年生产近100万辆电动汽车，而采购足够的电池是完成生产的重要途径。对于澳洲的矿业公司来讲，这笔交易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在近年以来，中澳关系紧张程度加剧，企业希望将产品供应给与中共无关的买家。对冲基金公司桥水的前行政总裁大卫麦考密克呼吁，美国的领导者应该直面中共的威胁，而家中共政府的干预已经导致美国国家的健康、繁荣和安全受到影响。麦考密克在霍士新闻上撰文说，他曾经是一名美国陆军散兵，在这一段职业生涯当中，他学到了两件事情，始终对敌人保持清醒，实力才是最重要的话语权。而家美国的领导者应该直接面对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他在文中说，他曾经和中共的领导人谈判，和很多其他商界领袖不同，他认为中共政府是一个威胁。多年来，中共通过和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协议，以及摄取美国的技术、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等手段致富，还在压迫自己的人民。这样的做法威胁到美国的健康、繁荣和安全。因为中共的渗透，美国在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损失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作岗位，很多制造业岗位流失。麦考密克在2022年参选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他在发布的文章当中强调他的保守派观点以及对中共政府威胁的重视。在另一方面，麦考密克的前老板桥水创办人雷达利奥近期在瑞银会议上吹捧中共的共同富裕政策，这个做法引发了来自美国政界的批评。中国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仍在蔓延，并且开始影响中国目前最大的开发商碧桂园集团。目前这间企业被认为是中国楼市债务危机的风向标。近日传媒报道指出，碧桂园的可转换债券交易出现了集资问题，没得到足够的投资者支持。这个消息导致碧桂园的股票和债券受到重挫。碧桂园是中国合同销售额最大的开发商，拥有超过20万名员工，公司的总部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彭博社报道说，和恒大一样，碧桂园严重依赖离岸信贷市场的融资渠道，目前拥有超过117亿美元的未偿还债务。这间企业在全国拥有几十万个楼盘项目，如果出现问题，将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碧桂园2021年中期报告显示，企业六成以上的大陆销售合同和77%的土地储备都在三四线城市，而根据惠誉分析师的预测，在2022年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信心需求可能会显著减弱，这样会威胁到碧桂园的业务，预计企业的销售额难以在今年内恢复。 彭博社指出，投资者正在关注碧桂园从各个渠道筹集资金的能力。碧桂园目前拥有最高的投机级别评级，但是在此之前，经营状况良好的地产商世茂集团亦都遭遇了危机，这样引发了行业对整个中国地产市场的警惕。科学家表示，预计在 Omicron 之后还会出现更多令人担忧的变种毒株，业界不能够保证未来的变种将会朝向哪个方向发展。波士顿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马丁内斯对美联社说， Omicron 传播得越快，突变的机会就越大，可能导致更多的变异。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专家坎普贝尔雷表示，更长而且持续的感染似乎是新变种最有可能滋生的温床，只有当感染非常广泛时才会提供发生这种情况的机会。雷指出，民众想知道这种病毒是否会进化为温和的品种，但他没有特别的理由这样做。行业警告说，随着 Omicron 和 Delta 等变种的流行，民众可能会受到双重感染，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科学怪人式的缝合变种，后续的影响亦都是未知的。世卫组织报告指出，在1月3号至9号新增感染病例达到1500万宗，比前一个礼拜增长了 55%。而由于中共政府隐瞒真实的疫情数据，行业普遍认为中国大陆的疫情被严重低估。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